感谢主今天晚上能够再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见面，也在主里面我们一起寻求神的心意。特别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一个题目我认为是非常实际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怎么样做父母。那我相信这里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经验，就你已经是父亲或者母亲，有的我看你的头发的颜色我就相信你已经做祖母外祖母或者祖父外祖父我想稍微有一个简单的一些 information， 在这里有多少是做父母亲孩子是在两岁以下，举手让我以下两岁以下OK 这个好啊、OK good 也有三位这个从两岁以上一直到这个十二岁的，如果你的孩子是大概从两三岁一直到十二岁，有多少位举手 ？OK， 大部分都是这个 range。有多少？你有孩子，不管是儿子或者女儿，年龄是从所谓的 teenager 十二三岁一直到上大学之前的，有多少人 ？OK， 稍微比较少，也有不少哈，大概有三分之一。那其他的我猜都是这个十八岁以上，或者有的已经成家了。圣经里面神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个家庭婚姻的制度是神的心意，也是神在人类所有的制度里面所设立的第一个。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创世纪第一章就提到神创造天地，让我们看见有光有暗有水有空气有陆地，然后有植物，然后生物低等的高等的我们看见前五天神创造以后，你都会看见有一句话说神看着是好的，唯有在第六天神创造了一男一女按着他的形象造的，然后要他们二人成为一体建立这个婚姻制度以后呢，你看见在创世纪第一章最后那一节的时候呢，那里记载说神看着是甚好的，前面都是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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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唯有一件事情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神看着是不好的，就是神创造了亚当以后看见他只有一个人，神看着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造了男女建立这个婚姻家庭制度以后，神说最好的甚好的 very good。 所以因此可以说家庭婚姻，今天你大部分坐在这里的人你都或多或少属于某一个 family 或者一个 marriage 里面你是在一个神的最美丽的一个计划里面，也就是因为这个计划这个 design 这个设计是那么美，所以成为魔鬼要破坏的一个焦点，一个攻击的中心核心。所以今天魔鬼要攻击神，要破坏神的计划，勇士的计划，他要攻击教会，他要打倒这个神的儿女的话呢，不是从别的地方开始，是从人的家庭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两代之间的这种关系上面着手。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别是希望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那么究竟神的计划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计划能够建立一个充满了基督的爱，也能够荣耀神的一个家庭，一个婚姻。或者我们先看两处的圣经，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应该根据的啊。第一处圣经，请大家翻开，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找到以后请大家听我念就好。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里做父亲的也包括做母亲的啊。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句话基本上面提到三个重点，这里第一个是我们做父母的按照神的心意是我们要爱我们的儿女，不要惹他的气，不要把儿女当作是我们一个出气筒，然后要怎么样呢，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那这里基本上面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 教导他们，按着主的教训来教训跟警戒他们。还有最后一个谈到养育那个字呢，英文里面是谈到 discipline， 所以那里呢第三件事情就是要管教了。所以第一件是爱他们 love， 第二个是 teach them， 不是用人，不是用你自己的标准，不是用人的这些价值观念，乃是用神的话语，用这本书里面的话来教导他，要教养孩童，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他们到老也不偏离，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个责任。然后第三个就是要管教他们 discipline。 有人说我们爱孩子就够了，爱包括一切，其实我们看圣经的话不是，有爱单单爱不够，你可以变成溺爱，就宠坏了孩子，你也要管。所以这是第三个。那我们等一下回头慢慢每一点来看。另外旧约有一处也特别谈到神要我们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在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我们从第四节看起。生命记 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几节圣经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到说，甚至在我们去爱去教去管我们孩子之前，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注意的地方。那在我还没有再把神的话语再详细的分解之前，我们先同心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你爱我们，你用你的爱再一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不单只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也赐给我们赏赐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主，今天晚上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打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来建立一个蒙你悦纳蒙你祝福的家庭，也真的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父亲或者母亲。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不懂，过去也没有注意到，或者你今天晚上要我们领受一些新的看见，一些新的亮光，我们求你赐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叫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你，也认识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目标跟计划。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所处在的这个文化或者这个社会里面，小孩子的问题很严重。让我先举几个统计的数字。有一个统计的数字在那边推测，按照目前的趋势，在1990年的时候，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小孩子，三个小孩子里面会有一个在18岁以前就会尝到父母离婚的这种痛苦。三个里面会有一个在他18岁以前他的父母亲会分手。第二个统计数字，每一年大概有超过100万的这个未婚妈妈，都是 teenagers。 这刚刚举手，你家中有这些 teenager 你要特别小心了。那么大概有30%或40%是堕胎 abortion， 给把孩子打掉，因为找不到爸爸，不知道这个爸爸是谁，或者有的是有性病，那么有的是知道爸爸是谁但对方不愿意认账，所以不得已把他打掉。第三个统计数字，在全美国超过2/3的这些18岁到25岁的青少年人， OK， 超过2/3的，就是三个里面最少有两个他们曾经最少抽过一次大麻烟。就是换句话说呢，在一个朋友的同伴的压力之下，他会最少试一次，那有很多是不止一次，有的是上瘾倾家荡产。 还有另外一个统计数，全美国现在有200万以上的7岁到13岁的小孩子，他们在他上学之前或者放学之后是家中没有成年人，只有他们自己待在家中，因为父母亲没有办法在家里面看顾或者陪他们。请注意，他们的年龄是从7岁到13岁。另外一个统计数字，有58%，就超过一半以上的60%，10个里面有6个的学龄儿童，就是他还在念这个grade school 或者这个junior high senior high， 他们的妈妈离家到外面工作。换句话说呢，全美国10个孩子里面有6个他们的妈妈要到外面工作，那这些都是还在 grade school 或者junior high 这种的 age level。 单单在 Rhode Island 这个省份里面，有一个 city 叫做 Kingston， 有一半的青少年他们颈项上面挂的不是装饰品的十字架，乃是家里的钥匙，这种叫做latch key child， 就是这个挂了一个像十字架的这个链子，但是是他家门的钥匙，因为回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大人，他怕他丢了，就用这个来开门进去。那许多 child abuse rape， 这个虐待儿童，这个强奸小孩子失踪，这个 Calvin 的 case， 很多这些问题都在许多美国的家庭发生。这个统计数字不仅仅包括单单是老美，也有许多中国的家庭也在这些统计数字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对我们基督特别有兴趣的一个或者重要的一个统计数字，他们调查一些父母亲宗教的信仰对他们孩子信仰的影响。这个统计发现，如果爸爸跟妈妈两个人同时很固定的去教会的话呢，他们的孩子有72%是会继续保持信仰，这个比例很高，因为父母同信，但是告诉我们里面还是有一些流失的，那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为什么会流失。如果只有爸爸去的话呢，这个比例百分比就低降了。如果只有一个爸爸，换句话只有一个爸爸信，只有爸爸信耶稣妈妈不信的，或者他们在信仰上面有一个去教会有一个不去的，那么固定的这个时候爸爸固定去的，有55%他们可以保持他们的这个孩子可以保持他们的信仰。如果只有妈妈去了，影响力低得很厉害，只有15%。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去的话呢，就算他们有宗教的信仰，剩下只有6%的孩子，100个里面只有6个他还会保持父母亲的信仰。那这些统计数字我觉得都是很 shocking， 怎么可能在美国这个物质享受那么好，那么这个孩子教育啊享受啊这个金钱啊这个哇这个差不多要什么有什么的一个好像我们理想的一个社会，结果发生很严重的这一类的问题。原因在哪里？我觉得是有很多父母亲他们放弃了神原来的计划，他们放弃了神给他们的托付，他们没有好好的回到圣经来看一下怎么扮演父母，所以孩子就流失了。让我用2个很简单的例子来带出来我们做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男孩子他长大为什么会像一个男人呢？因为他每天就是看他爸爸是怎么，他看见爸爸从来不穿裙子，所以他不会自己也想穿裙子。我的小儿子每天早上总喜欢过来，然后看见我剃胡子呢，他说爸爸我也要，所以我给他那个胡子，他在脸上画画。我的女儿从来不会来说我也要，没有，我的女儿会看我的太太我的内人，哎，他这个丝袜啊手带啊漂亮的衣服啊，这个穿个裙子啊在厨房切切打打啊等等这些，那他也是。所以换句话说，小孩子从儿童心理学来看，他在成长的过程他需要找到一个榜样，一个模仿的对象，这个过程心理学叫做 identification process， 认同。所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每一天从你有了孩子以后，你就在塑造这个小生命，有一天你像什么你的孩子就像什么。 OK， 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惨痛的例子，大祭司以利，记得吗？管教孩子不好， 结果两个孩子被神击打死掉，这个很严重。那以利本身的身教很明显的出了问题，虽然他可以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但是在家庭里面的生活何等重要。有三个小男孩，他们在一起聊天，大概5、6岁这样子，知道小男孩是在那个 age 那个年龄，他们的心目中的英雄就是爸爸。Okay. 所以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像那小男孩都想吹嘘他爸爸厉害。这个第一个爸爸，第一个小男孩说：“你知道吗？我爸爸很厉害哦。”其他两个说：“怎么厉害法？你告诉我们。”他说：“我爸爸游泳，每一次啊下水之前吸一口气，他就可以潜到水底5分钟才上来。”我们知道他已经在那边言过其实，但是他觉得很厉害，我爸爸啊，这样吸一口气5分钟就上来，可能有的人真的可以。那个第二个就不认输了，他说：“你爸爸没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吸一口气下去半个小时才上来啊。”第三个说：“你的爸爸没什么了不起啊，我的爸爸啊，12年以前下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那这个呢，我们知道这个是童言无忌，他也不知道这个他们说什么，但是这一个很简单的小的故事反映这个爸爸在他心目中的影响力，他们钦佩，他们仰慕，他们要效法的是他的爸爸。那有人说你只讲男的，我讲一个女的。三个小女孩他们在一起聊天对吧，那他们也在那边吹嘘他们妈妈的厉害，很少吹爸爸。第一个说：“我妈妈很厉害。”怎么厉害吧，随便给他一个题目他都可以讲半个小时。那第二个说：“没什么了不起，我妈妈你随便给他一个题目他可以讲1个小时。那其他两个都哦，那真的很厉害哦，都没有准备，给他一个题目他就可以讲1个小时，滔滔不绝。第三个说：“你们两个妈妈没什么了不起，我妈妈没有题目也可以讲个半天。我们都知道这些，我们在家中扮演什么角色？那个小女孩就说：“我要像妈妈，我要像妈妈。”所以她以妈妈为荣。这个是很实际的，每天在发生的。所以你不要说小孩子不懂，小孩子真的不懂，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比你还会看，还会听，只不过他不会讲，或者他不愿意讲，潜移默化进去。另外有三个男孩子比较大一点，大概7、8岁的，有一天也在那个花园啊，那个鸭那边玩。其中有一个小男孩说：“他说你知道吗？我爸爸认识王永庆。”其他人，王永庆我们从台湾来都知道，亿万富翁啊。那这个小孩子心目中呢，很明显的，他的家庭的教育，他父亲常常或者母亲常常谈的一些价值重要，就 what is most important， 大概是钱。所以可能很多王永庆啊，要以后有一天要像他等等，这些就大人在谈像他多好了，然后要怎么样等等，每天谈这些。所以呢，这个孩子说：“我爸爸认识王永庆。”第二个小孩子说：“你爸爸没什么了不起，我爸爸认识蒋总统。”啊，那两个小孩子吓了一大跳，哎，蒋总统。这个家庭给这个孩子的影响呢是 power， 权力、地位、影响力 ，that count， 那个才是最重要。第三个男孩子听了以后微笑一下，他说：“你们两个的爸爸不错，都很厉害，但是我爸爸更厉害，我爸爸认识神。”哎呀，结果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在草地那边弄那个剪草，他一听见心里面很感动，眼泪流下来。轻轻地跪在那个小松树底下，在那边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感谢你，感谢你帮助我，在我孩子的心目中，我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你看见这三个小孩子的这个观念、价值观念已经进去了，7岁、8岁或者6岁、7岁，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最有影响力。那这个因此让我们看见呢，这个一个成功的父母亲，我们不是生下来会的，我们必须找到一条路，然后我们才能够影响他们。生命记第六章，请大家再翻到那边，我现在稍微一点一点的详细的分析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第4节那边怎么说呢？神对以色列人这些他的选民说：“ 这些他们的世世代代要追随神，要服侍神的人，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我们先停在这里。这里很明显的在底下在谈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儿女之前呢？第一，你跟我是不是真的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第一位的一个人？这里说要尽心尽性尽意这样子来爱我爱你的神，并且是怎么样，要把今日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是常常有神话语在生命里面，也真正的在你人生的这个待人处事你的价值观念上面，让孩子看见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真是尊神为大的一个人。 Dr. Schweizer 啊，这个非洲去非洲做这个 medical missionary 的很伟大的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教养孩童最重要的有三个原则。 Dr. Schweizer 史怀哲医生说，第一个是身教，第二是身教，第三还是身教。所以这个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小孩子吸收他不是凭你的嘴巴来学的，他是从眼睛来看来学的。我常常看见有很多这些还不愿意信耶稣的这些朋友拼命把孩子往教会推，你要去参加主日学是好的，但他自己不要信，这其实很矛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好的话你自己为什么不要呢？孩子会说你为什么自己不信不去呢，拼命把我推到那边去呢？那这个就是自己的生命信仰跟你所做的就不能够配合，你觉得那么好，觉得对孩子有帮助，你自己为什么不要呢？很矛盾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些就做父母教孩子的不准抽烟，但是呢每饭后一支烟胜过做神仙啊，他上天也不要去了啊，每天都是有烟啊，那最行动上面说不准抽，抽就打，没有用，他在你面前不抽，有空溜到厕所赶快抽一下，因为为什么爸爸那么过瘾的东西不给我，我一定要试试看啊，没有效。不准喝酒，每一顿饭喝得醉醺醺的，哇，这个孩子说你看爸爸的脸色那么美，好东西不给我，自己有空了就去了。再加上学校的 teenager 大家 beers whiskey 还有然后吸毒什么这些都来了。身教不准赌钱，家里这个麻将噼噼啪啪从早上开始到晚上，你想要教孩子没有办法。身教，身教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行为来影响孩子，这是最有力的。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晓不晓得，你已经在那边影响你的孩子。接下去第七节那边怎么说呢？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成功的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你要神祝福你的家庭，你的夫妻的关系，你的孩子的前途的话，第一件事情你必须全心全意相信主，并且把自己摆上这样子来跟随主，然后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你整天要孩子看圣经要祷告，但是孩子从来没有看见你在家中翻开圣经的。祷告了是有，吃饭的时候快快快快菜冷了大家低头叭叭叭叭两三句交差赶快吃啊，因为那个 Channel 5的那个什么连续剧要开始了。好，这样子的祷告的 impact， 这样子对神话语的轻浮的态度 It's not going to work。你把孩子推到Sunday School，那个影响力只有45分钟，但是你一个礼拜多少个小时的那个见证，那个身教在哪里？没有的话没有用。有一天你说我那么爱主，我那么忠心的服侍主，为什么会出了这个败家子？很可能你自己没有检讨一下，你生活上面对孩子的影响力在哪里？有的父母亲整天叫孩子说，圣经说要原谅别人，要认错。那两夫妻吵架呢，从来孩子没有听过其中有一个认，总是其中有一个在那边等，你给我跪下认罪我就原谅你，然后他叫孩子你要认错啊，孩子从来没有看见你认错，有什么用？他学的是你做出来那个，不是嘴巴讲的那个。所以身教的影响力从 圣经来看，从心理学、幼儿发展、儿童心理来看，青少年心理来看，太大的影响力。好了，第七节那边提到什么？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等等。这里带出来另外一个原则，神要求我们，你看这个人，神说无论你躺下起来、走路或者等等，一个大的原则是什么？你要在生活里面影响你的孩子，而不仅仅是在打开圣经的时候才教他。你为人处事，你要随时随在把你的价值标准、你的信仰带出来，身教，而且是机会教育，这非常重要。我看见今天有很多另外一个原则，在这几句话就是说，你一定要花时间，你从早上6点钟出门，晚上10点钟才回来，你一天没有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怎么躺下、坐下、起来、路上，怎么根本孩子找不到你。让我说一个统计数字， Cornell University 一个心理学家做对象非常有趣，做一个调查，就是究竟美国的 middle class 的男人，那些爸爸一天究竟花多少时间真正的在那边听孩子讲话。结果他做了一个全美的这个抽样调查，那问了2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你每天花多少时间跟孩子，那些爸爸，那他们答一个问题，然后他再设计一些更仔细的一些问题，那些问题的结论就是他真正的在跟孩子在一起，全神贯注在听孩子讲话。他们自己认为的一天这跟孩子在一起，这个一般的这个 mean 啊是什么？大概40分钟。这些爸爸觉得中等 middle class，我们大概都属于 middle class 的啊。好，结果那个真正的时间是多少？你们猜一下，这个父亲每一天真正全神贯注的这样子看着孩子来听他讲话，跟他讲话，猜一下啊？10分钟、5分钟、20分钟、2分钟，都不对，也不是。37.7秒，37.7秒，我看了我都不相信。如果那个不是一个学术的一个 research 的话，我根本 incredible， 怎么可能？那事实是如此。为什么？那个说37.7秒，不是说一家人坐在那边看着 TV 啊，你好不好，还不错，那样子的 communication， 是真正跟孩子2个人坐下来，爸爸父亲全心全意的在听孩子，然后对他表示兴趣，关心他，孩子跟你说话你在听，那样子。哎呀，看见我们今天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我们把孩子交给这个世界，完全不在无意之中，或者完全没有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孩子交在魔鬼世界的手中，知道吗？今天许多的这个男人做爸爸，让我先谈爸爸，等一下谈妈妈啊，比较这个让大家觉得我不偏心啊。这个爸爸问题严重，比较严重一点问题在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的社会，世界用的魔鬼用的手法，就是用物质、用金钱把我们的心给打去。我们来美国有一个梦，我们的生活能够一天一天提高，有好的享受。我们认为爱孩子就是好好的为孩子存一点钱，有一天把钱留给孩子，万一我有什么意外，我老了，那孩子有一个 saving， 他可以念书，有好的生活享受等等，有保障。所以我们为了工作，为了说孩子的未来，我们牺牲一切，甚至我们的健康，每天从早上忙到晚上，一份工作不够，两份工作还不够，太太你也出去，我们要多赚一点钱， okay， 2个人拼命在那边赚，结果呢，这个身体一天一天垮下来，钱是累积了很多，突然间崩一下，心脏病、高血压倒下去， insurance cover 不够，只好把这个堆起来的山这一些钱用来把身体医好，又去嘿，有精神了，又在那边堆这个钞票，堆，又崩溃了，然后再用那个堆起来的山来把身体给它补好，然后一辈子这样子来回跑2趟就差不多了。那真正的孩子要的是这些吗？让我举一个他们对青少年的一个调查。小孩子怎么样觉得父母是爱他？ 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认为说，我们给他吃好的穿好的，给他享受好的，他要的我们都给他，不要让他吃亏，让他以后有保障。我们认为其实我们中国人很现实，的确是那些自己能够用上的，特别是吃进肚子里面肥水不落别人田的那个最实际所以中国人会吃然后别的钱都不愿意花，吃就不没关系，因为都进去了自己通通落在我自己身上。所以对孩子关心也是，哎呀你吃的够不够穿的暖不暖哎呀不行，孩子说热死了，哎呀再加一件我们以为这个叫做爱他，那个也是其实，但是呢不应该是我们的重点。小孩子怎么觉得父母亲爱他呢？请注意听，第一，你要告诉他，你要告诉他，要用话来讲。我们中国传统的父亲的这个角色是很严厉的，严父。这个小孩子看见我们是敬而远之，很可怕。因为每一次回来，看见孩子拿了成绩单，怎么只有 B plus？ 他拿了一个 A minus 呢？为什么不能拿个 A？ 回来就是功课做好没有？练了琴没有？怎么又溜出去玩了？ OK， 那这个孩子说，哇，这个爸爸没有一天能够满足他的，所以很怕。那我知道有两种类型的父亲，有一种父亲回家呢，到了门口的时候，听见里面小孩子玩得很开心有小孩子的笑声走来走去的声音，他一按门铃，叮咚，小孩子一看钟，哎呀，五点钟爸爸回来，赶快逃啊！拼命每个人逃到自己的房间去，为什么？暴君回来了。因为回来这个父亲就很威严了，憋了一肚子气。啪一下子就看见哪一个就先打哪一个，走开滚开，气死我了，这个老板又无理取闹，如果是太太第一个出门也当在啪一下子走开，这家怎么整天不做事，在家弄得一塌糊涂吃饱饭没事做。哇，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父亲的话呢，这个孩子见到你一定要逃，这个耗子看到猫那样子逃，然后要叫的老大出来，喂喂，爸爸有什么事，我没做错什么事吧？看见我们这样子的父亲呢，你让孩子的感觉是敬而远之。其实你扮演的父亲的角色会影响你的孩子能不能够体会神的爱。我帮过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有事情来找我辅导，在辅导室里面我有机会跟她谈福音。我说你知道有一位像父亲一样那样子爱你的天上的神，他冷笑一下，他什么叫做父亲的爱，然后谈一下他家庭背景，就这父亲根本孩子不能碰他一下，就像我刚才所描述那一种。那如果他没有体会父亲的爱，你用父亲的爱来描述介绍耶稣基督或者天上的神，他说 I don't understand， 没这回事。什么叫如果你说天上的父亲像我爸爸，我不要。No way。 所以你知道吗，你在那边影响你孩子将来对神的认识。另外我说有另外一种的爸爸很不一样，五点钟他回家了到门口，那可能是他一天里面最享受的那个，他叮当一按门铃，本来没有什么声音的，哇，一叮当看见很多小脚步声，哔哔啵啵哔哔啵，通通跑到门口了，然后嘻嘻哈哈的很开心。一开门，这个三个小孩子分三路进攻，老大因为够高了就搂着爸爸的颈项，老二抱着腰在那边挪来挪去，老腰呢很小，抱着脚在爸爸爸爸，然后呢亲他们爱他们摸摸他们的头抱着到客厅坐下，先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身上，孩子一天没有看见。 You see the difference？ 很大的不一样。我不晓得你扮演什么角色在家中，虽然你说你爱主你信主也知道要在家中把神的爱带出来，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你要告诉他，要挑的，你不要说我不习惯这一套，我爸爸从来没有告诉我我爱你，所以我也不晓得怎么讲，或者说不好意思了。但你要注意，如果你要在美国这个社会的话呢，你就要替孩子着想。其他的孩子回家爸爸又抱又亲，或者告诉他，嘿孩子你很乖，爸爸今天很想你，或者带一样他喜欢的，那他会比较，他到人家朋友家放学到他，哎呀他的爸爸好爱我，自己的爸爸呢从来不。所以小孩子需要听，你要用话告诉他。第二个 attention， 要注意， 要有注意力，这是小孩子自己说的。怎么样觉得爸爸妈妈爱我呢？注意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愿意花时间来对他有兴趣，问他学校或者他遭遇的事情，这样子。很多时候我看见很多做父亲的回家把公事包一放，沙发一靠就是报纸或者 TV， 马上就 turn on， 跳起二郎腿，说倒茶来，好累了。那这个孩子走过来，爸爸走开走开走开，累得要死，找你妈妈去。那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以后，你要叫你的孩子他才会走过来。其实很简单，他不会用你太多的时间，他那一个时刻就是要你的 attention。 小孩子其实你马上给他说，好爸爸看看 你手上拿什么，你要跟爸爸说什么，他就说爸爸我就是要你看看我亲亲我， that's it， 半秒钟他就走掉了。但是你不给他注意力呢，他爬到桌子上翻跟斗，然后把牛奶踢翻，把这里弟弟扭一下，然后弄得，然后最后说嘿不能这样子，他说啊哈，爸爸终于注意到我的存在了。所以有时候小孩子要用这些来吸引父母的注意力。 praising， 你要称赞你的孩子，不要一直要求，一直让孩子觉得我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圣经其实有一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那边说，你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那欣赏别人的这个，为什么今天有很多教会做带领的一些领袖他们没有办法同工呢？就是从小没有学会，或者弟兄姐妹不能够相爱，就从小他没有接受过被人家欣赏被人家爱的这种经验，所以他不会欣赏别人。但是呢，事实上面呢，小孩子非常需要，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就像一个幼苗一样，他需要有人用很多的爱给他。所以你多称赞多鼓励。我们家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介绍给你们用。我们家的孩子因为年龄差距太大，12岁到3岁，所以你说家庭灵修或者家庭崇拜不行，你说通通坐下坐好，拿着圣经来，我们现在来念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才念一节两节，那个3岁的就站起来了，再开始在沙发上面摇来晃去，那个老二就弄他，那个老的哦爸爸你看他们两个又在捣蛋，你没有办法用那种方式来做家庭。那我们呢就发现一种方法很好，透过家庭礼拜在一起的时间来让彼此欣赏， praising each other， 特别是大人带的。但是什么呢？怎么做法呢？就是每一个人先花一点时间，知道今天我们要有家庭礼拜了，所以呢每一个人写一封爱的书信给家里其他的人。所以我要写4封，一封给我太太，一封给我大女儿，然后两个小儿子。写什么？就是很简单，想一下这个礼拜我要称赞一下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值得我给她鼓励的，我要谢谢她一些事情。然后就说竹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多多爸爸觉得你好乖哦，因为你这个礼拜二的晚上你起来小便的时候看见弟弟没有盖被，你替他盖了，哇爸爸心里面很感动，你是一个好哥哥。然后下面签名 Daddy 几月几日。那我们家庭礼拜的时候呢，就先分这些情信，我们叫 love letter， 每个人说哦这两个小家伙跟我的女儿最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每个人有一个 envelope， 我也有一个是他们写给我的信。有的就是爸爸我谢谢你，你带我去 McDonald， 那对我来说哎，对这个小孩子也知道我爱他，带他去 McDonald。 有的时候那个小的说哎，爸爸我谢谢你骑脚踏车放在前面你载我，好过瘾哦。那小的3岁5岁不会写没关系，他要写给我的那些信呢就到妈妈那边，要妈妈他告诉妈妈，妈妈替他写，但那封信是给我。那他要给妈妈就跑到我这边说，我要告诉妈妈我要谢谢他，我很喜欢妈妈的地方。这个你从实际的行动来教导孩子怎么欣赏别人，也有一个机会来建立他的自信心，告诉他可爱，每一个人都爱他。所以那个信封他们宝贝，特别是那个最小的那个，有空了就叫我们两个爸爸念念，打开那个信封，他喜欢在那边念，很高兴在那边听。为什么？ 这是爱的滋润，在那边帮助他成长。 Lady， 所以我约他出去了，我是全副西装，全套西装，我有他，我也要他 dress up 长裙，爸爸带他出去，那一个晚上请他吃饭，到餐厅里面不是 order kids menu， 是 full course， treat her like a lady， 好高兴啊，觉得哎，爸爸真的很看得起我，然后告诉他两个弟弟没有这种机会，因为你是姐姐，这是你的 privilege， 你照顾他们，你爱弟弟，今天爸爸特别要谢谢你跟他在一起，然后也教他怎么用刀叉，那他上车我要替他开门啊，进去替他关门， OK， 这个他学会怎么样 relate to 另外一个男孩子，一个有礼貌的，他学习怎么 relate， 先从自己最爱的爸爸开始。我的那人有时候也单独带那个小的其中一个，那他们还小，但是让有很多时间两个人在那边聊天，谈他喜欢谈，那这些是重要，这些小孩子觉得说 you spend quality time with them， 听他的，正面的要给他鼓励，正面给他鼓励，嗯，正面给他鼓励，特别他做得好的，你要告诉他说我看见了，你真乖，做得很好，有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些奖品等等，带他去吃一些他喜欢吃的，如果是年纪很小的三岁到七八岁，那些可能很喜欢 McDonald， 那些也是可行的，小孩子要看见一些具体的，嘴巴单单讲还不够，如果是 teenager 的话呢，有时候家里有重要的决定，比如说要计划说哎，我们要去旅行了，去哪里，小孩子说爸爸我不喜欢去那，你告诉我谁赚钱，就麻烦了，他心里面很不开心，好吗？现在是你赚，我又比你矮，有一天我比你高一点点，我开始外面赚钱，那时候我要做主，你对我无可奈何，所以这些呢我们要注意。还有呢，要给他一些责任，给他一些责任，你不要说哎呀给责任啊，会不会把他压坏了，或者啊累坏了，不会，心理学上面发现这个，你要让孩子能够双脚着地的话，就在他肩头上面放一些 responsibility， 你什么都不让他做，反而他会觉得说妈妈是不是或者爸爸是不是瞧得起我。我们也分配工作，我们家里面那个老大的话就负责晚上洗碗，是他的该做的，有人说那要不要给钱给他， no， 他们又没给钱， 又没有给钱给我太太，然后我太太为什么要烧饭要洗衣服，他们也没给钱我，我为什么要赚钱，有一些家里的工作让他们要跟他们一起商量，然后让他们觉得说爸爸跟妈妈都看得起你，觉得你能力能够胜任，你来负责洗碗，那小的老二呢可以派摆碗筷，这是他的责任，做不到要罚的，当然事先要同意。所以很多这些呢，我们要从这些小孩子觉得说嘿，这些他收到这些 message，他觉得父母亲真的关心我，瞧得起我。那我刚才提到一些统计的数字，说一个在美国的中等阶级的一个父亲，他花的时间如果只有37.7秒，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特别做弟兄，今天美国的社会是用钱把你的灵魂身体通通给你买过来，他可以给你一个很高的职位，给你4万、5万、6万块年薪，但是要你的命也买过来，所以 project 交下来，你是一个 project 的 director， 给你一个 deadline， 你非得给我赶出来不可，不然的话你的这个 evaluation 很糟糕，以后升等了等等就机会很少。所以有的先生为了这样子，哇，每天10个小时12个小时，周末也拼上，然后他以为说他人生很有价值，他也照顾了家，因为美国这个社会很现实，你为那个公司拼了老命40年，有一天退休了，公司是给你一个很盛大的欢送会，董事长代表公司送给你一个 gold key， 然后给你一些股票，然后说谢谢你 John， 我们再找不到像你那么忠心的 employee， 现在可以请你休息了，然后3天之内你做了几十年的那个会址或者那个 office 啊，马上可以有另外一个比你更能干的男人坐上去，但是你要知道你在你太太心目中那个位置上面那个空位 世界上面没有第二个男人可以坐上去，你在你孩子心目中的那个位置也没有另外一个男人可以坐上去。所以这个美国神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心理学家 James Dobson 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不错，神给我，我要尽我所能的尽可能带领越多人信主越好，但是我身为父亲一个最重要的 calling 就是把我自己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多少时候我们拼命忙碌的侍奉或者工作，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孩子。其实你们现在想一下，特别现在要可能姐妹也可以这样子来想一下，有一天你躺在弥留的那个床上，你快要去了，孩子围绕在你的床前，然后你想一想这个孩子一生里面有多少欢乐的时光，然后在这一些时光里面有多少是有你的影子在那个里面，他的 happiest moment 你在不在，他觉得很回味的想起一些童年的，你在那里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套用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话，人若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弟兄们，你若得到全世界最好的职位收入，失去自己的儿子孩子女儿有什么益处呢？真的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挑战。神要我们来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到神要我们扮演的一个角色。好，我现在应该谈一下母亲的那个角色。母亲的话呢，今天在这个我刚才那个统计数字也告诉我们说，越来越多女性这个做妈妈的离家外出工作，圣经没有说女人不该工作，其实箴言三十一章那个模范的女人哈，那个很能干的那个妈妈跟母亲，他其实也在工作。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要工作的动机目的是什么。我知道有许多做妈妈做太太的非要出去不可，一个大概就是心里很委屈，觉得我也念了一个硕士博士，怎么只能够他赚钱，而且每一次吵架他就说钱谁赚的，所以火大了说难道只会你会赚吗？好，给你看一下，我要吐气扬眉。如果是这样子跑出家的话，那你要在神面前省察一下，特别注意孩子几岁。如果孩子已经大了，我觉得做太太的们应该出去发展，特别是六岁以上，就是孩子都已经上学，整天待在家中，你又不想学那些美国的太太，整天这个一尘不染啊，那么家庭弄得哇，整天就 keep the house beautiful 像皇宫一样，孩子要回来，哎，不能坐，不能坐，把鞋子脱掉。竖起脚尖慢慢走到房间，这不是家，这是皇宫。你也不甘心这样子做，所以在你已经孩子大了，其实我会鼓励姐妹应该发展你的兴趣或者事业，但是你的人生里面的 timing 很重要。按照心理学家跟儿童这个发展的理论来看，从孩子生下来一岁到五六岁那个阶段是差不多已经塑造了他大部分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 social ability， 他的 emotion， 他对自我的这个形象等等都已经塑造了。那很多女性呢一生下来就把孩子丢给 babysitter， 这 babysitter 你要注意，你不知道这个孩子听了一些什么进去，吃了一些什么进去啊，洗了一些什么脑你都不知道。那在加州有一些他们有一些 license， 家庭主妇可以申请一个 license 在家里面开一个 nursery， 那当然不是很像一个学校那样子，就他可以托儿可以照管，所以他可以收七个八个这样子。那有的家是不是很大的，那一个女人在那边照顾六七个，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把孩子送去这一家，这个 babysitter 真好，以前孩子很不乖了，送到他家以后呢每一个都好乖哦。有一天才发现这个 babysitter 在那个 baby 的牛奶里面每一个放一点点那个 tranquilizer安眠药，因为烦死了，左边又抱一个，那个又哭，这个又要换尿布，那个又要给牛奶，哎呀这烦死了，赶快每个加一点点，所以孩子送过去的每一个都很安详的回来哈。你不知道你孩子吃了什么东西进去，每天听着。他们有一个 study 发现两个孤儿院的孩子，有一个孤儿院的 这个婴孩死亡率很高，另外一个很健康啊，这生存率比较高。做一个调查发现，原来是什么呢？其实他们的设备啊或者吃的东西都没有太大分别，但是一个是基督教机构办的，一个是这个公立政府办的。那为什么这个宗教机构办的这些孩子伤亡率比较死亡率比较少？原来他观察的时候就发现，这里有很多什么 personal touch， 小 baby 的这个护士啊或者照顾的这些人到那边抱抱啊，跟他唱唱歌啊，然后啊笑笑逗他笑笑，这边没有啊，尿布已经很湿很烂很臭很不舒服，也没有人管，按时候四个小时或者五个小时才来看一次啊，然后硬把奶瓶塞进去或者等等。这两个孩子出来生存的机会，还有对他整个人对人的感觉，对自尊啊自己的感觉，这些你都不知道。有时候我真不明白，其实出去赚钱呢，有一大部分要送给那个 babysitter， 那个 babysitter 呢，他自己呢因为要照顾这七八个，把他自己的孩子交给另外一个，然后他赚的钱呢有大部分就给他。那这个人呢看了一下呢，他又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他要 develop 他的其他的事业。那很奇怪，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看自己的孩子，都丢给人家，那中间谁上算呢？这个算来算去就是可能差100块美金还是怎么样。那孩子一生的影响落在另外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身上，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请注意，我不是要在这里增加姐妹的罪疚感啊 guilt feeling， 不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到了，我觉得你应该反而应该，因为有一些夫妻呢就是说，我的一辈子的希望就在孩子身上，这也是很危险，对不对？有一天这个孩子说，我的希望不在你妈妈身上，也不在你爸爸身上，在我那个美国的女朋友身上，你就完了，是心脏病啊或者这个突然间这个 stroke 啊什么都来了。你不能把希望放在人的身上或者孩子或者先生太太的身上， You can't。 唯一最可靠永远不改变的是耶稣基督。那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不爱我们的先生，不爱我们的太太，不爱我们的孩子，乃是说你爱是应该爱，因为神托付给你要你去爱，但是你不是把所有的希望放在那个，因为那个会过去嘛，哪一个生命能够永远在那边呢？你把你所有一生的希望放在一个会失去的东西，有一天你没有意义活下去。特别是这些在座也有一些快进入中年的弟兄姐妹啊，不一定是掉头发的 OK 啊啊。这个中年，他们发现中年危机，我最近辅导两三个 case， 就是最近中年危机，男人外面有外遇，有一些也发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原因在哪里？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一些做姐妹的，她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体的这个需要，自己的需要，她就说我就是拼了老命也把希望放在这个孩子，所以省吃俭用衣冠不整啊，像个黄面，这又饥黄骨瘦这样子。这先生回来一看，他怎么跟这 office 里面的 secretary 来比嘛？他那些是 the best performance 的时候，你这个每天一回来就是 the lousiest， 所以难怪嘛。他一看，每天这样子看。如果他心中没有主，又没有那个神的话语，有什么力量来控制他？没有了嘛。世界的心，眼目的情欲，这个等等。还有一个危机是什么呢？中年危机就产生这个 empty nest syndrome， 就是人去朝空的那个问题，突然间觉得很空。因为以前呢中间总是有个孩子，所以大家都讲的都是啊，孩子应该怎么样，有没有看念中文啊，他功课 A 还是 B 啊，有没有练琴啊，有没有跳芭蕾舞啊，有没有画画，有没有怎么样，很多话跟孩子讲。突然间有个孩子说，爸爸再见，我大了。两个人一直你是谁啊？从来没有真正的彼此看过一眼，好像陌生人。我真正跟这个人结婚了20年，又没有共同的兴趣，没话讲啊。现在孩子不在，没有话题了。那先生整天就拿了报纸，那个太太就整天坐在那边等他讲话。到最后两个人发展自己的，有好几个 case 都是什么中年危机的时候，这个心理上面，这男女两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女性在结婚早期的时候，把他所有的希望放在家庭里面，男性在他结婚以后开始奋斗事业，他的中心点在事业。好了，到中年期的时候，刚刚好在 criss cross 交叉，男的事业已经稳定下来，开始需要爱啊，开始需要被被 觉得要注意这个太太，开始就说要从太太身上拿到一些。哎，太太说，哎，我苦了一辈子，现在轮到我发展事业了，嘣嘣嘣嘣，在外面，哇，这又什么 real estate 啊，又什么这些做的，哦，真的很能干这个，因为神给女性就是有口才，人际关系好啊，随便抓一个人都可以啊，谈半天的这个，那一谈谈下去就那个地就成功了啊，那男孩子嘴巴结结巴巴站在那边半天都不晓得讲什么，嗨，好不好，不错，啊，再见，啊，然后就，啊，所以这个很难呐，啊，不太容易。好了，轮到他一个拼命事业，另外一个在等待家中的温暖，觅不到。然后这个女的突然间发现，哎，我外面也有一个天下，你看我多成功，还有很多这些其他的很成熟很有风度的男性围绕在旁边，完了完了，许多外遇就在那种情况。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家庭，我们要小心，我们要了解我们生理心理的变化，这个社会环境的应用。那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说一方面谈到这个孩子年少的时候，你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没有另外一个人，世界上面 is no babysitter better than the child's own mother， 没有一个 babysitter 比那个孩子的妈妈更好，找不到第二个，找不到第二个。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会奉劝，虽然圣经没有这样子讲，给你做一个挑战，一个考虑，值得的，因为你影响他一辈子。孩子大了，你应该有你的兴趣，两个人同时夫妻应该 develop 一些兴趣，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我想这个到将来有一天孩子真的大的时候，不是没有希望，我们还有很多共同的兴趣，我们还有主，我们还有侍奉，我们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事情去做。所以姐妹们不要愚昧到一个地步，这个不施脂粉啊，这个衣服啊，自己的这个穿着啊等等啊，这个在先生面前的 appearance 你要注意，做先生的也要注意外面世界的应用，你的责任，你一辈子神把这个女人交给你，你就爱她到底，就爱她到底，不要常常存着这个，好像人去选西瓜，啊，到西瓜田抱起一个，看了半天，哎，这个很好，嘣嘣嘣很脆啊，这个花纹颜色也很好，大概很甜，走两步路，哦，那个更大，看看看看，哎，这个放下再拿那个，啊，那可能他一天在那边换来换去，一口西瓜也没有尝到。另外那个呢，他看准了，花一点时间，对，我要这个，然后拿起来切就尝，哈，啊，最适合我吃的一个西瓜，真甜呢，啊，然后就不要管别的，这个没有 commitment， 也不愿意 stick together， 这个是致命伤，魔鬼用来破坏神的这个儿女的家庭。所以这个你们夫妻要同心，也了解，然后注意你的责任，做一个父母亲。